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
Hello，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那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家庭治疗师 Michael 来到现场，跟我们谈一个我们觉得很有趣的话题。但这个话题虽然听起来有趣，但其实也蛮沉重的。但是我们会尽量用一种同理的，然后舒服的方式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别让内卷 PUA 我。90后要如何安放自己的内心？我们欢迎 Michael。
大家好，我想这个问题也不只是90后吧，应该是很多不同的年龄都在面对的。 对啊，不过我今天我不知道我声音有没有怪怪的，因为我其实我今天有点感冒，所以可能啊，我需要你再多你可能需要多讲一些话。
对，但是你知道我也出事了吗？
啊，
我自己有一点状况啊，但是呢，在这个状况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哈，然后你们先把那个答案打在弹幕上，然后我看完你们的答案，我再来讲出了什么事哈。你们自己觉得有被 PUA 的，在弹幕上打一；觉得没有的打二，我想看一下比例；然后觉得自己在 PUA 别人的打三，好吧？你们在弹幕上打，如果觉得自己被 PUA 的打一，然后没有的打二，然后觉得自己有觉知自己在 PUA 别人的打三。哦，大家都打一哦。
我还好奇有没有打一三。
如果大家都打一，那三到底是谁在 PUA 你们？还说三不是我们，都不是我们的观众。哎，有人打三哦 ，OK。然后有人说觉得有点自己在 PUA 自己，好，那大家打了数字以后，我想要再有人打了好多好多个一，所以应该是代表被很多人 PUA。 有人说一到三都有 OK。 好，那我想要再问问你们，你们因为我看大部分人都打一，那我问一的人，就是你觉得你被谁 PUA， 你可以打一下，这样我们会理解到你们被 PUA 的来源是谁。你们在弹幕上打一下，我看看你们。有人说是老妈，还有自己，有人说领导，还有嘞，有人说前公司、家人、环境。有人被喜欢的女孩子 PUA， 有人被家长 PUA， 我猜可能是老师，还有吗？同事、前男友，有人问 PUA 是什么意思，其实 Michael 要不要来解释一下 PUA 是什么意思？
我
觉得好难解释。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好。好啊，可以啊，可以啊，你有例子。
我直接来讲。我为什么说我最近我今天不太好？对，因为我就是被 PUA 了，所以我要讲我被 PUA 的理由。
是可以讲的吗？
是可以讲的，是可以讲的。
Okay.
我今天呢觉得我的身体很不舒服，我今天早上我的脖子完全没办法转，就只能盯着前面，然后我这样一转或左转右转，我都觉得脖子非常的痛。昨天已经有一点点痛了，就是已经有些痛，但今天就痛得更加的厉害。因为呢但是今天你看我现在可以，因为我下午有空档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静坐，然后把我自己修复了一阵子。发生了什么事呢？是前天晚上我就被 PUA 了。为什么？前天晚上大概晚上9点多的时候， 然后我就要开车回家，然后呢就经过一个地方叫做艋舺，大家听过吗？
嗯，
如果你们有在看台湾你们就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艋舺有没有，
嗯，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电影艋舺，就是一个台湾电影，对，哦，有人有，好，大家都看过哈，所以我就开车经过艋舺，结果呢我就被一辆车从后面撞上来。那他撞的时候，因为是从我的右侧方撞过来，所以我的整个右侧就车损的蛮严重，然后我在车上也吓了一大跳。那大家知道艋舺是什么地方，如果不知道的自己去搜寻一下就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了哈。那我就从车子上下来，后来呢对方的车子上就下来一个年轻人，然后全身就是刺青，都刺满，就是小腿也都刺满，手臂通通都刺满，然后就朝我吐了槟榔汁，然后就开始一直问候我爸妈，问候我祖宗十八代，全部都用脏话一直问候我，然后非常凶，他做事要打我这样子。那我在当场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我很害怕，我反而是很冷静的跟他就是说我就先听他骂嘛。那但是因为他打我，我就也没有跑掉，就是说就是好像就是我很温和的跟他沟通，所以他后来就当然他还是一直在骂，一直在骂这样子，然后做事要打我这样子。然后就差不多等到他骂的差不多的时候，车子里面就出来了另外三个人。那我说是不是现在我们要找保险公司要报警，他们就说不可以报警啊。那你知道通常一般车祸事故要不报警就是要留电话，但是他们也不可以留电话，他们说警方会查他们，所以也不愿意给我那个台湾的联系方式，他们给了我微信，因为他们说内地没有办法管到台湾的他们的状况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说后续就用微信跟他们联系，那也不准报警，可能是不知道，因为他说他们开车没驾照，但我估计应该不是，可能是车上有一些其他不好的东西，所以他们不愿意报警。那其实我就在想说我的车毁得这么严重那怎么办那我就突然想到说其实我的保险保额是蛮高的我就想换个方式跟他们讲，我就说不如这样子啊大哥，因为我就很礼貌，因为在那个当场你也不得不礼貌，他们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的刺青啊。然后我就说，而且又很晚了，然后又我又是一个女的，那个街上也没什么人啊，人也很少，那我就说大哥不然这样子，我的保险也许可以赔你们的车子，要不要我们让保险公司来看一下这样子啊。然后后来那大哥就说你保很高的险吗？我说对啊，还蛮高的保险啊。然后他就说好啊，所以他就答应了那个保险公司派人来，所以在那边等保险公司的人就等了一个小时。然后那一个小时呢我就想跟大哥聊天，所以我就问说那你们接下来要干嘛，他说待会还要去讨债就讲了很多很惊悚的内容之类的，那我就在那边听嘛啊。然后那后来他们就问我是干嘛的，我就说我是一个老师啊。那他们就对我的态度稍微好了一点嘛啊。那后来结果保险公司的人来了，那保险公司的人看完了以后，保险公司的人也蛮害怕的，我感觉保险公司的人就说如果我是老板我会赔你们，但是我不是老板我不能做决定，他会这样讲基本上就不能赔。所以那四位就是这个兄弟啊，黑道兄弟，他们就说那就不要报警，我们私了啊。所以保险公司就走了。那我有了他们，我只有他们的微信，我没有他们台湾的联系方式啊。所以我就说好，那就这样子哈。然后我就开车回家。然后我昨天还是很忙碌的一天工作，那一直到今天早上。就是我开始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动，我的脖子完全没有办法转，然后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那个当场是用一个很冷静的方式在对待他，然后我并没有去正视我的身体的状况，所以我就开始静坐哈。然后在静坐当中我才发现我们一般遭遇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通常第一反应是向外求援，但是我在那个当场我没有办法向外求援，那我们就会到第二阶段，要不就打，要不就逃，那我也打不过他们，就很明显我也逃不掉嘛，也没有办法找警察。然后到第三阶段其实就是我们闭锁了自己，所以我觉得我早上那个不能动是有点把我自己锁住的那个经验然后浮现在身体上，所以透过那个静坐的过程我觉察到自己身体的闭锁，所以我就开始做很多的修复的呼吸啊，然后抚慰啊，用自我慈悲的方式，然后才慢慢的比较好，然后现在比较可以动啊。那我觉得其实我也是被 PUA 了，因为Michael 来说一下 PUA 的 procedure 流程啊。
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那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弟，就是走过来就是对你非常凶嘛，然后后面就换了一个大哥重击过来找你，那个实践你的心，你有没有印象当时你的状态有什么的改变呢？
就是一开始因为小弟很凶，而且他拿那个棒球棍好像想要打我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我是很紧张的，然后我觉得我是绷紧了神经在跟应对他这样子，而且他不停的用脏话在问候我家人跟我的祖宗十八代所以我觉得整个的状况是我其实很紧张很紧绷，然后当大哥出现的时候，他用一个比较温和的话语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完全屈服了，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反而就比较放松下来，然后那个大哥给的所有建议我就听从了，虽然那也不是建议，那也是一种胁迫，但是那种胁迫它是带着某种温和的胁迫，你好像就会不知不觉的就觉得好吧，我好像现在也只能这么做，我就听你的这样子所以你就不会反抗，然后你就好像你就被 PUA 了，你就被说就是这样子你就不要报警，然后就是要照他说的做，也不可以留台，也不可以找到他台湾的联系方式，然后也不行，就是怎么说，就是也要开车去他指定的地方修我的车子等等，我就妥协了这样。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例子就完全就是很像 PUA 的这个状态。那我来现在简单的讲一下，因为好像你刚才讲是听众不知道怎么是 PUA 嘛，那 PUA 来自的英语的名称应该是一个 pickup artist， 就是一个叫什么泡妞的一个高手之类的，就是他们就是他之前是应该是从美国那边80-90年代开始已经有的了，然后就是有一些男生就是他们会用某些手段就是去哄骗女孩子，然后慢慢因为网络世界就是开始越来越多人在宣传自己，就是有这些方法可以教别的男生，就是用这些方法就是可以从一个没有什么女性喜欢的人变成你就可以很容易就是可以把一个就哄骗到很多的非常漂亮啊，比你很明显的比你的更优秀的女孩子啊什么的，然后就出现了，基本上是整个一个行业出现，就是在怎样教男生去哄骗女孩子，然后当然他们会包装，好像他们会讲了，就是我教你们这些东西，就是让你们去突破你们的一种在跟女孩子沟通的困难所以我们并不是要鼓励你们去骗人的，也不要做不好的事情，但当然就是其实这个过去很多年就有很多的女孩子也受到很多的伤害啊怎么样，那他们整个过程呢，就是他们当中其实很多的部分为什么会被人去就是去反 反对这些或者是会看不起这些人呢？原因是他们用的手段并不是单纯的要女孩子去欣赏你，去喜欢你，去他用了很多的方法去引发女生的一些不安，然后在这个不安的过程里面，让就是同一时间让这个女孩子也更在不安的过程里面更关注到他们，然后在慢慢的就是让这个女孩子变成从一个很不安的状态变成过度的依赖你的状态，所以这种情绪的依赖就会变成了你就是好像你刚才讲的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首先就是他，你本身是并不是我对你的认识，你是一个挺有自信的，或者是挺懂得去面对自己的人。但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小地主出现的时候，就是怎样胆大的人应该也会被影响到，会进入一个应激的反应。那当时候就是你应该也会就挺不安的，就算你表面上可能很冷静。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他们是就是这个过程里面你是没有别人可以依赖依靠的，就是你是变成一个就是单独在面对这个情况的人。然后第三就是他在这个就是他出现第二个人，其实刚才讲 PUA 是同一个人去做的，但是刚才他做的方法就是有点像 PUA， 就是他就是找就是用了另外一种手段跟你沟通，让你安心下来，甚至会有一种就是我从一个非常不安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人呢，就是对我们心情的这种掌握了，并不是说你是有多少的快乐，多少的平静，或者是多少的有多稳，然后你有多少的不安的什么的，你是从一个变化的状态里面去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当你从一个极度的不安变成了相对没那么不安的状态，虽然你还是不安的，但是你会有一个错觉你是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或者是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自动的就会比较容易听那个人讲话，就是自动的会感觉到对这个人会有比较好的印象，就是就算他还是一个很凶的样子，或者是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人，但是总体来讲你就会感觉到对他的印象就比较好。然后就是最后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他讲什么你都会觉得也合理啊，也可以啊。但是最惨的是你刚才讲的，就是你怎么会懂得觉察自己的人，都整个人你的身体，你对身体的觉察都会变得很弱。所以当离开那个地方之后，你其实就会进入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状态，甚至你都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那 PUA 的概念就是把这种运用在男女关系里面，或者是应该是就是所谓的情感关系里面，就是把一个你的对象，首先就是把它推到一个比较不安的状态，比较不稳定的状态。那其实很多的女孩子，因为就算在美国那边也是的，就是一般来讲，很多女孩子对自己的自我的价值观，尤其是关于外表的，都是比较不安的。那其实你就是那些男生要找到他们的猎物的话，其实不难，因为他们也不是稳定的只追求一个女孩子嘛。所以他们可以不停的试，试到有一个女孩子真的被他们就是有注意到他们，但是又让他们带动起来不安。但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通常在这种沟通里面就是都是一对一的，那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一般来讲也不会有什么的人会帮助这个女孩子帮她看清楚，哎，这个人其实不靠谱，她在 PUA 里面没有，甚至整个可能是整个整个过程，整个就是关系的建立的过程，可能很长的时间因为情感的事情都是非常个人的嘛，你不一定会跟很多人讨论，或者是你讨论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把一些很有问题的部分讲出来。所以被 PUA 的人呢，往往都会没有留意到自己是被 PUA 的，然后他跟人讲的时候可能只是说，哎，我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人什么的，但是中间自己的那些不安就会忘记了，然后最后就是 当反就是当你就是当一个人是反复的去不停的引发那个人的不安，但又把他拉回来，又引发他的不安，又把他拉回来，那这个人就会变成其实有点像那个 Stockholm Syndrome， 叫什么？就是翻译应该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对对，就是这种状态，就是他会变成更依赖这个面前的这个。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 PUA， 但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因为这个概念呢，其实这种手段呢，大家开始留意到，就是在职场里面，甚至在学校啊，甚至以至于刚才有人讲了，就是家庭里面都是这种，其实是很多的不停的情绪勒索，加上很多的对人的打压，然后让一个人去顺应着这种对方讲的一些话跟对方的一些其实不合理的标准去走，所以还开始就越来越多人把 PUA 就是 Pick Up Artist 这个名字放在就是平常的生活里面，就说自己被 PUA 了，简单来讲的就是被怎样的欺骗了，但就是被骗，然后要做一些就是自己不愿意，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会自动的跟着对方的要求去做，然后就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好像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PUA。 那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挺像 PUA 的，我相信他们，你刚才讲他们也是讨债的嘛，我怀疑他们讨债的时候
专业
从手段对他们就是其实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就是就是去接受，就是去认识女孩子，可能他们的目标是去为了钱嘛，所以就可能一开始就恐吓那些人，然后他们害怕之后就在大哥再出来就是不好意思，我的小弟刚才太凶了啊！就是我知道你肯定是有什么困难，然后就让对方觉得，哎呀，这个大哥好像比较好谈啊，就有什么都会跟那个大哥讲啊，或者是比较合作一点，就这样。
是。
对，
其实我觉得广东话里面也有一句话好像比较类似，就是叫做“一单沙桶一单洗”，还蛮敢讲的。
对，一单沙桶一单洗，就是给你一些甜就是好处，但最后给你一堆死，就是让给你一些不好的东西。但那个说话的方法里面就是没有了哪一种就是心理的一种操作的一个部分在里面，因为他讲的只是说在关系里面有些时候你对这个人有期待了，或者是你觉得关系良好，但是后来又发现哎呀又失望了，甚至会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感觉。但 PUA 我觉得是最跟，因为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因为 PUA 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因为网络时代的原因， PUA 的这些手法就是被很多人都了解到是怎么运作的，甚至女孩子现在都很多都知道，原来自己是就是面前的这个男人，可能他们有些男人是没有学过怎么 PUA， 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在做怎样的事情，就是不停打压女孩子的就是自己喜欢的人的自信啊，然后又找方法去哄他们回来。那这种做法是后来也很多女孩子发现，哎，这个方法不只是 PUA 的方法嘛，所以这个还有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种手法是没办法建立更深的一种所谓的互相信任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在工作里面其实我们都面对很多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人说自己在职场是被 PUA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我没有想过这个字可以怎样用但后来我才明白真的就是这样，就是的确是挺多的人是要经历这样的状况，就是明明在做一些自己是心里面觉得不愿意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当被告知要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又好像感觉到自己是应该做的，自己是需要做的，然后慢慢的连自己的感受都没办法就是意识到自己究竟是谁，就好像你刚才讲的，就你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的，一觉醒来连头都不能转， 就是身体已经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能够控制的一个状态。
嗯嗯，
所以对，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哈，别让内卷 PUA 我。所以不只是说我们在可能啊，有些人在家庭当中，有些人在职场当中，可能整个社会环境这种内卷的风气。成功的单一的这种价值观念可能也都透过某一些方式在影响着我们，而这样子的影响也许就是你明明就是很不喜欢这种价值观，比如说当上 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可能心里面并不是我觉得好有趣，
好
你一打喷嚏会消失，哎、欸，这个人会不见，好像有什么神力一样。
我想一次再试试，这个很好。
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你打喷嚏就会整个消失不见？什么？
因为我后面的背景太丑了，所以现在换了电脑的背景。
Oh, okay.
但是我转头的时候，他就看不见我。
哦、很像那个什么？
不好意思。
很像那种什么奇幻片里面，很有意思。
嗯，
好，那讲回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好像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价值观，其实打心底我们是不喜欢的，甚至是觉得很厌恶。但是我们行为上又好像一直在逼迫自己要 follow， 要按照这样子的价值观去做事情。所以就会导致有很多的心理健康的这个问题开始去浮现，因为你一直在逼自己做一件你不喜欢做的事，你的行为跟你的就是你认同的东西可能是有冲突的。那当然有些人他会做这个所谓我们要把认知做一个调整，让他可以一致性，所以比较好受一点，所以他可能反过来去认同了这种内卷的价值观，是他原本不认同，但他后来认同。但是也看到很多人在那个冲突挣扎当中，而这个冲突挣扎带来的心理的问题，而那些反过来去认同的人，反而又变成了让这一些观念又更加的严重的情形。比如说以前我读过一个就是有一篇论文，它是一个历史系的教授写的。那他写的就是明朝的时候，有就是他研究的是明朝士人的睡眠史啊，就是那一些要赴京赶考的那些读书人，他们睡觉的这个历史啊，就后来就发现说，因为明朝有很多人过劳死，因为那时候的科举制度，然后又分很多很多的那个做官很多的等级。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你就会不见。然后他有讲到哪里 ？OK， 好，那在明朝就是很这个科举的制度，然后竞争压力特别大，所以有许许多多要去考试的这些士人呢，他们就因为太认真努力念书，然后不睡觉，最后就过劳死。那他们发现有两种人是可以睡觉的，第一种人就是他后来内卷到极致，就是他也拼命读，后来他考上，然后考上以后变成说他当了官，然后他下面那些小弟都不能睡觉，然后他可以睡觉，就他踩着别人让他自己可以睡觉。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时候心学也开始盛行，那有一些士人就觉得说他不想要再去一直去追求这种科举制度，所以呢他反而去更多的时间投入自己心灵的探索，那他们就开始放弃掉外界的这种价值观，以后这些人也可以睡觉。所以你就会看见，就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心理上可能要获得就是比较舒服的经验，你反倒去认同这个东西，然后就变成这个制度的帮凶。那如果你不认同，你又卡在一种冲突里面，你就很难受。那我就想请教一下 Michael， 就说那在你自己职业的这个，就是你看过很多的案例，特别是很多的青少年，很多的90后，他们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你是怎么样子去跟他们沟通？
你刚才讲这个刚才讲明朝这个例子，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这是其实他就是说 PA 是一直都有的事情，就是几千年来都有的事情，但中间是原因是因为背后是有一个人性的操作在里面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被别人看见，我们都需要被别人认同啊、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不太鼓励我们去寻找自己是谁的，这越你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越来越自由开放的时候，其实大家是会越来越能够看见自己是谁，但是在传统的一些比较封闭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社会制度里面，其实就是大家都是有一个好像角色要扮演的，就是你需要充当某一种就是身份或是完成某一些的责任你才会被认同。那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挺有趣的，就是但我们会有担心自己是不会被认同的时候，这种危机的感觉是会让你就是会有一种跟一种就是跟超这种恐惧是非常大的，就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完全好像被流放到一个孤岛的一个恐惧一样，所以我们是很需要就是别人的认同，很需要别人的关注。那刚才讲的就是对那些就是在关系当中 PUA 的方法的人，就是他们利用了在关系当中你需要，因为你需要有一个亲密的人去看见你，所以我就充当了个角色。然后在工作里面我们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需要别人认同我是有用的，然后我所以就会去我就会有人利用这些方法去推动我们去做一些你要被看见吗，你要被认同吗，那你就做我们认为你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定一些非常可能不人性化的标准，甚至那种标准是会一直一直演化的，就是越来越过分，好像以前其实短短的几年，就是我们就看见就是在职场里面之前原本讲的是很过分的是996，然后就变成什么越基本上就是越来越夸张，我忘记了这数字是怎样的，反正就是
那个听众朋友知道的话可以在弹幕上打一下，除了996
对反正就一周七天都在工作然后每天都下班的这种状态，
没有007
啊007啊，对007就是非常夸张，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留给自己的。那这个状况挺有趣的，其实你越没有时间留给自己，你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你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就会越依赖别人告诉你是谁。但是这个背后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但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告知我们是谁，我们只是不停的就是从就是被爸妈都会有很多的对我们的期待，好像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就不停的打压孩子，就是告诉他你不好好的学习，你拿不到什么什么的成绩，你不能就进入什么什么的学校，你就是你走什么都不是，甚至可能他们表面上讲我很关心你我很爱你，但是就会给孩子感觉到自己是我只是因为我的成绩做得好我才会被关注的，我才会被认同的，或者是将来就是长大之后总会感觉到我是因为进入某一家大学或者是某一种或者是出来工作的时候得到某一种成就我才会被认同的。所以往往这种状态是从家庭开始的，但是这种状态背后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个系统性的一种不安，就是被 PUA 的人从家庭里面感觉不就是没办法感觉到那种安稳的感觉，没办法感觉到那种被认同，一定要做某一个角色或者是完成某一些的标准，然后到但是 PUA 他们的人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家长无论是老板，其实他们自己也是经历了很多被这样的 PUA 过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们自己都会非常认同这种所谓的价值观的。 那他但是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是忘记了自己是，就是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我最近，我因为我现在也有做一些新手去学士的一些读到，然后我也会有机会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理解人的。然后我之后才发现，原来真的很多人。我跟他们讨论，就是你要这么跟年轻人工作，我讲了一个关键点，说你一定要搞清，你不能够只是看问题，你要搞懂一个年轻人他的兴趣是什么，他的爱好是什么。然后我发现有部分的同学是没办法好好的处理这个议题的，然后我最后才发现，原来他们就是被深入的 PUA 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兴趣是需要非常投入，然后你要做得很好，好像你钢琴需要考到八级，或者是你需要就是一个你希望跳舞的话，你应该是每一周都需要投入多少的时间，然后或者是你希望看书，然后你就去代表你每一个月要看完多少本书才算是兴趣，然后就会觉得很惊讶，哎，等一下，兴趣不是你喜欢的东西吗？但我们整个社会就是在否定这种东西，就是你喜欢但是你没有投入还是失败的。那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我们的全在的空间里面，我们没办法看见自己，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身份是谁，因为我们没办法从我们本质的一个个性啊，或者是能力，每一个人不同的能力去定义我自己是谁，都有人帮我定义了。好了，在我休闲的时候，在我有空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还会有人评价我，就是我之前我曾经问过一个同学，我说你怎样去理解兴趣？然后如果我告诉你我的兴趣是喜欢吃，我就是一个吃货，那我要怎么投入时间啊？是因为我喜欢吃冰淇淋，所以我要说每个品牌每个味道都比较，我需要讲我真的有这样的，但。你问我不同的品牌的草莓或者是巧克力哪一个比较好吃，我是可以告诉你每一个品牌用的巧克力有什么分别。但是我说你真的需要怎样做才算是兴趣吗？就是我是个吃货，然后我需要告诉你就是我喜欢吃的是什么啊，是喜欢吃的是冰淇淋，所以我是需要对每个品牌需要有研究他们的历史，有了解，然后他们每一个在就是所用的不同的口味分别是什么，我需要怎样研究吗？然后那个同学哈，不用吧，然后就说对呀，我喜欢吃，那就是我吃的时候我觉得快乐啊，那我今天想吃是冰淇淋，我明天可能是想吃火锅啊，那难道我放弃了我兴趣了吗？我不再是一个吃货了吗？或者是我是一个不专业的吃货，我是应该对自我有自责吗？然后他有笑的，然后我说对呀，兴趣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得怎么压抑呢？但是我就发现，就是我们整个文化，其实在香港我台湾我不知道，我感觉应该没有那么压抑，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是挺严重的，因为我发现就是真的很多老师，就是除非你是有你的那个所谓的兴趣是能够为我们学校争光，除非你是什么我们省代表或者是我们就串里面的一个代表，要不的话你不要浪费学的时间啊，你有兴趣吗？不要浪费时间，你现在已经高中了，你已经高一了，或者已经初三了，你现在应该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弃。但问题是我们这样的话，这个社会进入一个非常不心理健康，就是非常心理非常不健康的状态。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我之前在一次的一个关于就是叫什么，就是 gifted people， 就是一个资优人士，就是一个所谓的 IQ 或者是能力比较高的人的一种心理学的研究的大会，自由生的研究的大会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家，他就讲他的一个经验，他说他人生里面其实一直都是比较他很一直都有音乐的陪伴，所以他一直都是个很快乐的人，然后他家里的人，他身边的人比他也 很认同他，所以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快乐的人。但是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经历过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好几次准备要自杀的。然后，他后回头看之后才发现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就是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一次交通意外，其实没有很严重，就是他撞伤了手。但是因为他是一个，他做作曲的时候，他需要弹钢琴，他才能够投入在那个音乐里面，才能够写到他喜欢的音乐。那一次因为他撞伤了他其中一只手，然后有一些手指的运作不太好，所以他发现他没办法弹了。然后他最初的时候觉得应该很快会好的，但是他没有想过，就是过了没有一个月，他整个心理的状态就变得非常低沉。他最初的时候可以从听音乐啊，或者是从就是一只手可能就是去用就在写作啊，就是写音乐。但是后来他发现根本写不出他想要的东西。最后他是整整一年的时间，就吃了很多的抗抑郁药啊，就是去了见过很多精神科医生，都没办法好，甚至好几次，他就准备要死了。但是他是怎么好起来的？他说就是不停的加药，不停的加药对他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有一天一觉醒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摸过钢琴，他就很想念钢琴，然后就开始弹。一弹的时候发现我手什么时候好了，然后哪一天开始他整个人都好像回到原本的状态，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我所有的抑郁症都消失。他当天就是不用吃药了，然后他也，你知道很多医生都讲你不能够停药的，你随便停药的话会有后遗症啊什么的。他说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后遗症，我根本就发现原来我需要的并不是药，我需要的是回到我自己，做我自己，就是我喜欢，就是跟我喜欢的音乐在一起。那我们很多人出现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就是我们都已经被忘，就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因为就是忘记，慢慢你没办法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有很多的否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你就已经忘，就是已经没办法感受到自己的时候，你不只是会不停的很容易被PUA，最惨的是你根本没办法感受到真正的快乐。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然后你，但是如果你是长，就是那个刚才讲的，好像你，因为你一直都是比较了解自己的状态的，你对自己的状态的掌握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刚才讲的那个音乐家，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有多重要，所以他要走出来就非常，或者是你要走出来，只是一直的勉强，你总可以回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当然我建议你后面还是找康复治疗师去看一看吧，可能帮助你的身体好一些。但或者是要今天晚上要好好吃一顿冰淇淋吧，所以看就是看用什么方法让你好起来。但是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从小到大被告知你以为对你好的东西都是错的。我现在是见很多的来访，他们是怎样的，他们很喜欢去好像画画看书，但是他们就觉得很否定自己，觉得自己浪费时间。然后问他你喜欢看书是看什么书啊，是漫画吗？你说浪费时间是什么意思？没有啊，就是那些什么文学的名著啊，或者是那些经典的一些电影之类的。说哈，怎么这些算是浪费时间了，这不是很好吗？然后说但是我没有在工作啊，我没有在努力啊，我就觉得自己浪费时间，我就觉得好可怕，怎么看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想一下，就是我们的社会对我们打压有多恐怖，就是我们已经没办法去回到自己的，就是回到自己的自我。就是刚才有人说，就是我在 PUA 我的是我自己啊。然后我相信，就是因为当一个人被 PUA 的太透彻了，从小到大被所有人都在 PUA， 所以到最后他已经没有觉得人在 PUA 我了，在 PUA 我应该是我自己了。那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整个文化里面是没有靠，就是没人去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我记得我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对心理学有 有产生了兴趣，然后我看很多的书，做很多的研究，甚至我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包括研究星座啊，包括研究命理啊，包括研究很多不同的，就是对人性的研究的一些不同的概念的书啊，然后看很多哲学的书啊，但是我都觉得我怎么投入在做，我研究了十多二十年，我都没有觉得我自己很懂自己。那如果你是不停的人告诉你，你不能够找你自己是谁，你只能够做我们大家告诉你的做的事情，那你怎么能够感受到自己？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真正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后面你在做你自己都觉得对你自己身体不好啊，对你自己就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可能已经是一个只是一个副作用。真正的问题是，究竟你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觉得是大家需要最关注的问题。
嗯嗯嗯，刚刚在听 Michael 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是深有同感啊、哦。怎么讲呢？比如说，弹钢琴。其实是 play piano， 你是玩那个钢琴、嗯、然后很多的活动其实都是 play， 我们用一个玩的心态，但是呢现在好像变成说，像你刚刚举吃货的例子，我自己看到比如说我的来访者他比如说鼓励他可以去做一些户外活动，然后他说他去跳广场舞，他发现自己跳得很不好看，他就不愿意跳了然后或者是说，我说那我们看个电影，可以下次来聊一聊。然后来访者就一直迟迟没有再约，然后后来他才说是因为他没有看出当中的哲理，他没有办法跟我讨论就你知道，就是明明就是一件很休闲的放轻松的，就当成聊天的事情都要搞到那么专业然后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如果就是有好多的评判标准，这个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而已，甚至连像你说的兴趣活动休闲都要这么专业那真的是要把自己逼死吗？
对呀、啊、你知道吗，你刚才讲这些，结果我想到一个点，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在文化里面都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才是真正的强大。那庄子之前不是有一个比喻叫一个故事，为什么就是无用之用，就是那棵大树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大，然后那个木匠就是告诉他的徒弟，这个大树你不要浪费时间在他身上，你啃下来的木头根本不能用。然后呢，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吧。有一个大叔就是晚上他就梦见这个大叔跟他讲，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大吗？是原因就是因为我没用，但是你们都觉得我没用，所以到现在我才能够变成这么多的下面这么多的小动物的一个栖身之所，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可以在我下面乘凉，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没用，我没用的话我才能够变成真正的强大。其实我们你想一下，我们的一个所有的真正的文化里面的东西，或是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大家以为是没用的一些念头的好像现在很多的高科技的一些网站或者是生意，它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在做一些没用的事情让大家非常投入，或者是很多重要的科学的发现，很多的非常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很多很伟大的一些艺术作品，都是一些人在做一些他们可能完全都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做，反正我就是想做的，我就是想这样写，我就是想这样画，然后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东西。但这个本身用的是谁定义的呢？有没有用，就是并不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很功能，还有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标准，反而就是你越跟着这种标准去过日子的话，你最后只能够变成一块被别人使用的木头，对吧？好像你刚才讲，就是使用你的人就是拿一个 看透了，原来我是根本不需要那么努力的。我做了一个官员，或者是我做了一个老板，我就把下面的人使唤到他们没办法睡觉，然后我就可以好好的睡，就是变成就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嗯嗯嗯，
对啊，所以大家怎么去学习，怎么变得无用，这很重要。
嗯嗯所以 Michael 给出的解方就是先觉察，以后然后当你觉察到自己可能落入了这种某一些内卷的价值观，甚至是你被这样的价值观 PUA 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要尝试，不一定说是放掉这些价值观，而是去看见说也许生命有其他的可能性就像你刚刚说的，无用也是为大用，甚至是你之前提过的你自己的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很触动我。就说Michael 在之前来我们直播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他现在的薪水跟他当初就是不是做心理咨询师，然后刚出社会拿的薪水是差不多的。那他怎么样子就身为一个男性在华人社会里面，然后可以坚持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相信你身旁一定有很多人也会对你有很多的说法或者建议等等等等的那怎么样子去看见这些建议，觉察这些建议，但是又可以抵挡这些建议，不让他们那么来影响我。我觉得你上次的分享很触动我，然后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觉得 Michael 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相信今天有很多新朋友，然后如果 Michael 可以说一下自己是怎么做的，那我相信对大家都会很有帮助。
其实我有点忘记我上次是怎么讲，但是我对，因为我不能够重复上次讲话，因为都是只当手记忆中想起来的东西。但是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一直以来我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去就是思考的是，究竟我是为了什么生存？我是为了什么要上去的？就是我在追求自己。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就是我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自由，然后我去做我自己觉得价值的东西。就是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会看见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我当时所感受到的或者这种压力或者是这种不安，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重要。好像我真的听过很多人告诉我，就是我不工作不饿死吗？我经常问，就是你最近见上一次见到人饿死是什么？你现在没有工作人很多，像你之前到二十几岁，然后那些人说你都可以讲讲啊，你知道现在生活又多困难啊，你就说对啊，如果真的是有二十万，那不是就是一个社会的问题，那不是你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人去什么，你刚才举什么例子，你去什么山区啊，你去啊，还有就是什么很严重的有疾病啊，什么这些人才会饿死啊。所以你担心说，哎呀，这不是，我不能跟你讲解多少，然后我还要买房子，还有什么，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不停的一些循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概念。我一定要买房子，我一定要用，就是有了房子之后，我一定要有车，那我有了车之后，我一定要有孩子。或者是我一定要有怎样的工资才能够让人看见我，然后我需要怎样怎样的一种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安其实是一种比较来的一个状态，是一种就是不停的在别人帮你定很多的一些标准之后所出现的状态。但其实你想一想，现代就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其实应该是大家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有空间，越来越去可以有方法去用自己的就是喜欢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也可以活下来，或者找到人生的出路。但是最后你发现并没有，不只是没有，是反过来大家的焦虑越来越大。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并不是在网络时代里面看见的是自己有什么机会，而是不停地发现你可以比较的人以前是你的同事，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亲人，现在是你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变成你比较的对象。就是以前 好像对下个人来讲，就是我们会开玩笑说，就是啊，如果你有看过少林足球，就是啊，如果你不是少林，为什么你不是李嘉诚，或者为什么你爸不是李嘉诚，就是这是用来开玩笑的一句话。但是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如果我不能变成下一个满人，下一个就是什么的什么马化腾之类的，我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意义啊。但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一种底下吗？或者是大家好像我之前也听过有一些女孩子在讲，就是哦，我就是说哦，我说你想的一种生活形态是怎样？然后他就跟我讲，就是哦，我很想去看看，就是能够过得好像那些网红一样啊，可以开名车，然后可以不用工作，但是可以过得很华丽的，然后每一天都漂漂亮亮的出门。然后我就问他，那你不知道那些都是假的吗？这个假不假不是问题，我就是想过怎样的生活。我真的，这不是现实的东西啊！你怎么会想怎样？但是因为你每一天都在看，所以你开始不停的比较。但是当你不停的比较，你开始越来越不肯定你自己，你就会以为我一定要得到什么才能够满足到，就是这个世界对我的眼光。到最后，你就会忘记了，其实这个世界的人，绝大部分人都 they don't care， 真的没人管你的。你要怎样？就是这个我需要花了很多年才明白一点，也不是很多年，好几年的时间才明白的，就是真的就是大家真的能够在意你的成就没有吗？大家真的会谈论你是不是成功的人吗？哎呀，你都是一个什么什么大学的毕业生呢，怎么你现在赚的钱都这么少？没有人会记得的，甚至大家可能转过头都忘记了你之前做你做什么工作，他就忘记了。没人会说，哎呀，你怎么会做这样？你怎么不多赚多一点钱啊？然后最后我们在意的是你，但是在意的是你，你是在照顾你自己，你是在看见你自己真正的身体，还是你不停的在满足别人的眼光，然后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就是说我讲几句话，大家会能够爱我，会每天开始感动自己。我觉得这个好像刚才讲，我们大家是集体被 PUA， 整个系统都在 PUA 状态里面长大的，所以你要寻找这个出路的话，是需要很多的力量或者时间。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思考一下的，你怎样生活下去，你真的是过着你自己想要的人生，还是你只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候？为了
其实我觉得
不 care 要帮你的人。
我觉得 Michael 讲得很好，我来总结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也要到尾声了。其实刚刚 Michael 讲的，加上后来我在弹幕上面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打了一句话，就是说尽力而不躺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怎么样子去应对现在 PUA 的现象。也许你会觉得很无力，因为可能是整个社会你周遭的环境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先有所觉察，而当你觉察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可能是因为我内在的焦虑不安，我想要抵消这些焦虑不安，所以我去做很多其实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事。那如果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觉醒以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去想，那我要怎么样子可以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而我到底是谁？所以你要找到你自己是谁，然后你开始喜欢你自己，你开始认同你自己的价值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比较容易去找到自己的一条路，而周遭的这一些影响，周遭的这一些说话，也许你就可以把它看得比较云淡风轻一些。而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并不是躺平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你开始做你喜欢做的事，你是尽力而不躺平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相信你也会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第一个得到很多的满足感，然后第二个我相信在这个事情上因为你喜欢，所以你也可以做得挺好的。但是这个挺好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说 我一定要变成多么专业，不是，你就是喜欢所以你就去做，不是为了某一种很目的性的东西，而是享受那个结果。而前一阵子我跟我妹妹聊天，然后就提到一些创业，因为我妹妹就是她自己在创业，然后她也研究很多创业者的这个历程啊。她就说其实她发现就是有很多富二三四代的创业并不是那么成功，因为他们只是把资源整合起来叫别人去做。但是呢，他说很多富一代他们创业的成功是他当时并没有那么想赚钱，而是他真的很热爱他的梦想，他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他就是很喜欢干净的能源，那我要怎么把干净的能源做出来，我希望这个地球可以不再被污染、他就是很喜欢，而是因为喜欢这个事情，所以最后这个事情成功了、而不是因为像富二三四代想的说我要赚钱，所以我现在整合资源，
我要证明自己，我要证明自己是比我爸更厉害的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去抵挡这种内卷的价值观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而是转去做我们自己真的觉得有价值也喜欢的事情，找到自己，这个很重要。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Michael 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在他喉咙就是今天很疼痛的状况底下，然后还有一直会突然消失的很有趣的状况底下，
打喷嚏版的消失应该是非常厉害
的很可爱，还是很圆满的完成了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再一次谢谢 Michael，
感谢你的邀请啊，很开心。
好，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